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朱立熙，毕业于台湾大学韩语系，他曾是美国史丹佛大学东亚系的硕士研究生。作为台湾的资深记者，朱立熙先生曾担任过英文《台北时报》的总编辑和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在南韩民主化的关键时刻，他曾经被派到首尔实地观察韩国的民主转型过程。2007年，朱立熙先生出版了《国家暴力与过去清算》一书，这是第一本详细描述光州事件的中文著作。同时，他也把光州事件和台湾的228事件做了比较。朱立熙先生在书中结合韩国民众清算国家暴力的成功案例，阐述了他对清算的独到见解。
那这本书我用的书名是《国家暴力与过去清算》，这两个专有名词呢，我是直接从韩文里面的汉字直接拿过来啊，国家暴力啊 ，state violence， 那过去清算 ，historical rectification 啊，那么韩文里面的用的汉字的过去清算，就是历史导正、历史清算这样的意思啊。那清算这两个汉字，在日文里面的意思跟韩文里面的意思是维持它原来的本意，它是个中性的字眼，清算啊。例如说会计学上的清算是把坏账整理成好账，那是清算啊。所以清算是中性的，而且是有积极性的意义。但是呢，在华文世界，在中文世界里面，因为中共在所谓的建国之后，为了报复，为了迫害地主，所以他用清算这两个字来包装。文革的时候，为了报复，为了迫害所谓的黑五类，他们用清算这两个字来包装。所以清算这两个字在华文世界变成是个负面的字。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人一听到清算，哇，就觉得哦，那要抄家灭族，哦，要报复，要杀人。那实际上清算，就韩文里面的汉字的本意跟日语里面用的汉字的本意，它是个中性的字，啊，就是导正、厘清、整理啊，是有积极性的意义。那么这个过去清算就是历史导正的意思啊。那我现在讲就是说，在民主国家里面，民主化的国家里面，清算过去用的是法律，而不是用杀人放火，啊，抄家灭族那种草莽式的，或是丛林法则那种以暴易暴的，不是这样子，是用法律。用法律制度啊来导正历史啊，这是首先我觉得我必须要先厘清这个清算这两个字的意义啊。要不然中国人一听到清算就觉得要报复，要抄家灭族。一个法治社会里面绝对是用法律，韩国就是这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清算过去的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报复，不在于抄别人家灭别人的族啊，鞭尸不是这样子，是为了下一代后世子孙，这种悲剧、这种屠杀不要再发生。所以清算过去、追究真相的真正的意义在于启后，啊，承先启后嘛，这启发后面的后世子孙。我们过去发生过这样的悲剧，你们身上，在你们身上绝对不能再发生，啊，这是清算过去的真正的真谛所在。
那您觉得可以把光州事件跟89年在天安门发生的64事件做个对比吗？
89年跟80年，坦白讲，时空环境有点不太一样。大概北京没有想到说，尽管一个 decade 一个十年哈，80到89的媒体的发达哈，大家都没有想到 CNN 的出现，整点新闻的出现，透过 CNN 那么快速的传播 ，CNN 的现场及时的透过卫星电话就把画面传播出去了。等于是北京的镇压就公然的呈现在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家庭的客厅里面，让大家看到他现在正在血腥屠杀人民啊。这个跟80年的光州那个时空环境是不太一样，媒体的发达啊，即时新闻的那样子的透过卫星的即时传播。那我就觉得说，北京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状况。20年了啊，明年就20周年天安门。我是觉得值得中国人去思考，韩国从光州事件从发生到平反完成哈，1980年发生，1996年两任总统被判刑定谳，16年平反，那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20年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平反，但是我觉得明年是个机会，如果大家不再利用这个20年的契机去平反天安门事件的话，那我觉得中国人的人权难道那么不值钱吗？难道比韩国人还不如吗？我觉得北京当局胡锦涛政府可以在明年20周年的时候让六四得到平反，那是前两朝做错的事情啊，跟我们没有关系。20周年了，不要再歪曲六四的真相，哦，说那个是学生的什么目的了，也不要去分化六四的受难者，就面对他嘛，你可以跟他切割干净，切割干净，就像金永山跟前两任的总统切割干净，那是意义是一样的。你只有跟前朝所犯下的罪行切割干净，你才能够确立你的统治的正当性。啊，这对他们应该要有基本这样的认知。你去平反、清算六四屠杀，并不会减损你自己的统治的正当性，而也不是说完全否定邓小平的功劳。现在20几岁大学的学生，他们刚出生，根本不知道那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误导的宣传之下，就把六四的真相否定掉了。我经常跟韩国朋友讲说，你韩国人如果不了解光州事件，你没办法了解当代的韩国为什么反美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社会运动、社运团体啊，然后一直到现在，韩国的政治、社会、文学、文化，甚至表演艺术都受到光州事件影响。所以不了解光州事件，没办法了解当代韩国。同样的，1989年，那是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来很重要的历史关键，那个历史的地位绝对不能被抹杀的。那你就去面对它，接受它，留下它的真相，然后平反它。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健康的走向未来的一个关键的方法。
那您觉得中国老百姓怎么样去抓住奥运这个机会，能够搭上民主的列车呢？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多从，也许互联网啊，你讲的这个网际网络啊，从 Internet 上面得到更多外面的资讯，而不要只被中国国内完全被控制的那些资讯所影响、所误导。就是说，他被蒙蔽了，不知道外面世界真相是什么，怎么样才是他们真正应该有的基本的价值，他们不知道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把中央电视台播的东西你倒过来看，你可能可以看到，可以了解真相是什么啊。那不要只是从负面的角度在看外面。那再加上民族主义为什么需要那么强烈？今天美国人会因为你中央电视台播一条对美国负面的新闻而发动全国的整个州的示威来反中国吗？不会嘛？那你为什么中国人100多年来为什么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是自卑感嘛？那你为什么今天到经济这么发展了，你的自信还建立不起来，还那么自卑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价值东西方价值的冲突的落差哈，我觉得这值得中国人去思考。为什么一个堂堂13亿人口的大国，你为什么那么没有自信？你为什么那么怕别人瞧不起你？那你站起来嘛！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应该去深思的问题。那你一直用自己的民族主义去要求别人，那我真的已经预料到北京奥运期间一定跟西方媒体发生摩擦，因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不一样。那西方人会觉得说，奥运自由奔放的运动员的精神要充分发挥，我可以让运动员在很自由开放的情况下冲线展现他自己的成绩啊。那你看到西方记者有些时候写一个东西，或是他可能不同的角度切入，那马上就会让你觉得他在侮辱你。那你如果永远抱着这种受害者的受害意识、受害妄想症的话，那没完没了。所以我蛮担心奥运期间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那讲到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我觉得人权哈，应该是人最基本的生存的条件，人权高过于主权，人权也高过于民族主义。你个人的人权都没有保障的话，你这个整体的民主又有什么荣耀，又有什么形象可以拿得出去？所以我觉得人权的保障是最基本的，个人的基本的人权。
如今5月18日已经成为韩国的国家纪念日，而光州则成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圣地。每年的5·18纪念日，人们都会来到光州5·18公墓，缅怀长眠于此的先烈， 追思他们对韩国民主化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光州抗争敲响了韩国军人独裁统治的丧钟，加速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如今，光州惨案不仅受害者得到了补偿，而且施暴者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韩国更是从一个军事独裁的威权国家转型为民主的宪政国家，而他对国家暴力的成功清算又进一步地巩固了民主化的成果。回顾韩国民主化的历程，我们不禁感慨万千。这不仅是因为中韩两国有着相似的惨痛经历，更是因为韩国人已经完成了对国家暴力的清算，而中国人的清算之路也许还相当的漫长。然而他山之石可以借鉴，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和我们继续探讨韩国民主化进程对我们的启示，请您注意收看。最后，让我们以电影《华丽的假期》导演金智勋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过去的历史是走过黑暗迎来希望的历史，能够带来希望的是默默付出的普通百姓。通过华丽的假期，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直以来寻求的自由和民主，不是因某个英雄而一瞬间形成的，而是通过我们普通百姓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
Oh. 那个名。